来，我们看下一道，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一个认识，因为这样一个这些语言的描述，其实你很应该说我们看多了很熟悉啊，都是一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确实你如何去把这个语言和知识啊，能够变成一种稳定的一种证件，对吧？变成你的一个证件，然后呢，基于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认知，然后形成你的一个信心，然后以这个去修行，对吧？或者你依据这样一个见地，你再去理解很多东西，你再去看佛经，你看其他的论，哎，你都能看出来是这样一个道理。那这个是慢慢你的这样一种知见就会圆满，对吧？你就一个逐步梳理正念的过程，这再去有文字，再到，对吧？再到关照，对吧？再到实相，就产生真实的这样一种智慧。那就说如来藏和法身，大乘起信论讲的就是如来藏，就是法身。那大乘佛法里面讲的就是如来藏，就是法身，就是真如，就是我们众生的自性，本来自性清净心，对吧？就本来自性清净心。好，下面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下一段。他说，你说既然说真如是离一切相，对吧？前面讲真如离一切相，为什么现在又说它具足一切功德啊？具足一切功德，因为刚才的这样一个，具足，其实这一段话的解答了我们刚才前面讲的那一段话，讲的遍照法界大智慧啊这些，那通过这个问题后面这个解答，实际上对他一个更仔细的一个阐释，或者更清晰的一个解释，什么叫遍照智慧，什么叫什么，什么叫什么，对吧？这个，他说，为什么说他具足一切功德啊？既然他离一切相，对吧？为什么他还有功德呢？这就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功德。好，他说，虽然真如呢，虽实具有一切功德，确实，他确实很真实或者实在的，它本质上它确实具有一切功德。你首先我想呢，你要理解什么是功德。功德就是说，其实离于生死，对吧？到达涅槃不死之地，对吧？离于生死，离于烦恼。我们说了生死嘛，对吧？了生死，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对吧？或者说生从何来，死向何去？这个禅宗里面经常会有这样一个主题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去参禅的，对吧？然后再产生这种移情啊，才去，但移情是他功夫的一定程度产生移情。但是呢，从最根本的来讲的是，他很多人去修行参禅、寻师访道，他就是因为对生死心中没有悄然，对吧？人家说赵州八十由行脚，只因心中未悄然，对吧？他悄然就悄悄的，就心彻底静下来了，对吧？那，就有的禅师这40年才打成一片，对吧？那心才真正的降服了心猿意马。那，但这个可不是我们日常讲的一个心猿意马，不是反复讲这个，它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的念，就是说你的念呢已经达到，就是说不被生灭的这种所牵绊，对吧？的幻起幻灭的心如流水，但是他这个念呢，就是念念平直，念念平等，对吧？念念等观，那这个才真正的达到这种真如三昧啊，或者说这种一行三昧这样一种境界了。那个才是真实的一种解脱的一种修行。那这里呢，讲这个功德的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讲这个真如的功德，也是就是你，就是他能够就他自体的这种功德，就是他自体的离生灭的这种功德，对吧？离生灭，离念，对吧？所以前面讲离念境界为正相应，对吧？离念境界为正相应，就是你一定要离开，就是一定要从这种念的这种，因为这个念的这种起灭，它是根源于我们的无明的，那就要从这个念上去解脱，对吧？从念上去解脱。那它本身就是那样的，就是你既然你你 它本身就在那个地方，它本身就是呢，就是离念的。真如自体，如来藏本身是无念的，是离念的。那我们要修行的话，我们就要怎么样一下跳进去，对吧？就像你从一个高速的，假如说我们的妄念，就像你坐在一个火车上，对吧？你怎么样？你能够从这个，哎，你坐在火车上，你是看在周围的东西景色都在动嘛，对吧？那但这些东西其实没有动啊。你怎么样能够从这个高速运转的火车上跳下来，对吧？跳下来，那就相当于你那个，假如火车比喻我们的妄念和业识，对吧？你在那个火车上，你就看不清周围的这个环境嘛。你跳下来，你才能看清楚，对吧？那你怎么样一刹那能够跳出来？那就是种种修行，种种因缘时节，对吧？种种修行的这种方便的这种作用。好，他说这个东西虽然具有一切功德，我们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是功德啊，但是呢，它没有差别相，就是真如自体呢，它没有差别之相，它本身是没有差别之相，比一切法皆同一味一真。哎，就像有净土经里面讲，净土里边在西方净土里边这些树啊、鸟啊，那鸟它不是有罪障之身，它是化身，对吧？它也有这些东西，但它是化现，这些东西都是平等的。这就是说，一切法皆同一味一真。如果你看《华严经》里面讲，如来世主妙严品啊，世主妙严品里面讲的很多的，就是说佛一开始成道以后呢，那么这个就是整个法界全体显现以后呢，比如说有天有神有菩萨有声闻有这些，那所有的那些都出现了。比如说就是整个一个法界全体显现在佛的境界之中。那里边比如说有什么主咒神啊、主业神啊、主精气神啊、主迦叶神，还有主河流神，对吧？等等，哎，那些神啊，那些，还有那些王，对吧？那些管鬼的、管神的、管天管地的，对吧？还有那些，等等，那些所有显现的那些东西，叫世主妙严，世间之主，管山的有，管河流的有，对吧？管天的有，管地的有，管地狱的也有，管阿修罗的有，对吧？那管畜生的也有，对吧？那这些就是世主妙严，所以显现的世间之主，哎，这主实际上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对吧？就是我们的妄心虽然可以体现有不同的化现，但是我们一个如来藏，那世主妙严，对吧？是妙庄严啊，全体显现，就是说在这里边的鬼或者说神，他已经不是真实的鬼和神，他是一真一真法界或者一真那个真如妙用的，在不同的用的层次上的一种体现。所以解华严经的这些祖师大德很多讲的世主妙严品，他都这里边，实际上这里边的一念顿现的这种佛经中呢，它是法法皆真，法法皆圆。这些神不是真神，这些仙不是真仙，这些王不是真王，对吧？这些鬼不是真鬼，那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清净心的一种妙用，清净心在世间的体现的一种妙用，对应了世间的众生，对应了世间众生的差别。所以说呢，在这种境界中，在佛境中呢，一切法皆一味一真，对吧？一味什么东西啊？清净、寂灭、清凉，对吧？一真什么东西呢？不生不灭，对吧？没有来去啊，清净光明，它皆一味一真，所以说没有差别。佛眼观众生也是这样的，对吧？佛眼观众生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他在这种真如自性的智慧之中，我们从因地来讲啊，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他体会到真如自性的，那么他可能就是说，他在一刹那的悟境之中，他就是说没有人我众生，对吧？没有人我众生这种差别，就是说一刹那间一切一道清净，对吧？一道光明，对吧？一切都是这样的，一切都没有动转去来，对吧？没有这种流转，也没有这种差异，哎，这些森罗万象，对吧？一念顿现，但是呢，法法皆如，法法平等，是这样的。 所以说一切法皆同一位一真的，离分别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离分别相对吧？无二性对吧？无二性，没有这种有和无、啊、生和灭、啊、这种东西、啊。他说，所以说这解释他的一个本身的这样一个功德啊，就是他的这个讲他本质这种一体之相或者圆满之相。他因为依照业识等生灭相，生灭相是众生的业识所显现的，生灭相是因为众生的业识显现，所以说在楞伽经里面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自性现量对吧，其实上就是说你证到四禅八定时也是你的心量，也就是你的心变成一种状态对吧，变现成一种状态以后显示的这样一种量对吧，那天人看得再远，但它也是有限的，对吧？天眼再看得远也是有限的，所以它是有量之量，对吧？它是有量之量。那这是心识的构造，它肯定有相的一种变化。所以说，依照业识等生灭相，对吧？而立彼一切差别之相，就是前面讲的那些呢，就是讲的，比如说。常乐我净遍照法界大智慧光明，他说这些呢是依于业识的生灭相，就当我们在描述这些东西时，或者说当他在给你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对吧？解释这个真如的时候，他是从妄识的角度来描述的，对吧？也就是说，描述的是妄识，是针对妄想心来认知它，因为妄想心只能是支离破碎的去认知它，对吧？你就是你这个妄想心本来它就是只能是，就像一个照相机对吧？你只能照一个方向一个角度，你不可能全方全角同时照对吧？你在这你照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已经在方位之中了对吧？所以你肯定只能选这个，你这再转，但你还有方位，你就我这圆圈，但上下左右这个几个角，你不可能全部来显现，所以说这叫妄识的，我们的妄，所以它也就是说刚才讲的那些。那些功德啊，那一类的东西啊，它也是根据我们的业识的生灭相来描述它的，对吧？正是因为我们有生灭，它才按照不生不灭才去描述这个东西，来描述的这，而立建立，对吧？就是说设立建立，也就是构造，这是根据众生的业识的这种语言构想的这样一种遍计所知的这样一种习惯，对吧？然后去观，但实际上本身呢，它是缘成实，对吧？原成实本身它是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那些真如的，我们现在描述的这些东西啊，那它本身呢，其实，是跟我们这讲的是不一样的，对吧？你就是跟我们讲的这语言的描述，它本身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说，你一个照片，你再像，对吧？但是跟那就刚才讲一个花的比喻，你这个花再鲜艳。你这个照片的话，它就没有那个香，对吧？没有那种视觉的冲击，没有那种生命力，对吧？那它就没有根儿嘛。你这个花再鲜艳，对吧？它不是真实的那个花。那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描述、想象和认知，在遍计所知，我们的语言、名相的分别妄想之中。所以说呢，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对吧？你只有知道这一点很重要，知道这一点呢是正见，对吧？然后你有，这是理啊，这是正见，这正见的这个理啊。然后你在某个因缘下，你能脱离这个里边，对吧？所以我知道我现在在一个高速飞行的列车上，我现在看到外面的东西，其实上呢都不是真的。那我要跳下去，但你首先你知道你在飞行，你在高速的列车上，你在妄想之中，OK，这个是第一个。证件，然后你再想，哎呦，我如果我想要真正的认识外面，我就要跳下去，对吧？那我就要跳下，这是证件，对吧？然后你有什么时候能一下子跳下去，对吧？偏离脱离了这样一个妄想轮回的这样一个生死轮回心，那个是你的机缘，对吧？是你的愿力和因缘，对吧？能够把你从那边解脱出来，对吧？一刹那或者一刹那的相应，那这是一个。用这个比喻吧，我用这个比喻来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业识呢，这个生灭相，所以才立彼一切差别，才讲如来藏啊，真如啊。为什么有许多名词呢？就是这样，为什么又叫真如，又叫如来藏，又叫自性？为什么又叫涅槃？对吧？ 为什么又叫不生不灭？为什么又叫光明遍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名字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这种分别心，对吧？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分别心，就是依于众生的认知业识来讲的。比如说你讲生灭嘛，就讲就对应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你讲常乐我净呢，那它对应的就是无常，还有苦无我，然后呢不净，对吧？那你就是有对应才这样去讲的。它利比一切差别之相，对吧？它本来它没有什么差别分位的。它云何利啊？他说这个建立或者这样一个构想呢，是怎么样来建立的啊？也就是说，怎么去描述就一妄想，怎么去根据妄识分别，如何去描述那个刚才那个真如自体了，对吧？真如自体，他说，就是这个所谓这个云和力，就是如何从差别中显示出来，对吧？也就如何就是讲这个净和讲净就有不净，对吧？它这怎么样相应的啊？怎么样相对应的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清净真如呢？他说，比如说一切法本来唯心，实无分别，对吧？一切的法呢，本来呢，它就是我们心识的一种显现，妄心、无明妄心的一种显现，其实上也没有什么，它本来它是它没有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呢，由于不觉，由于众生的不觉，众生的迷，对吧？众生的迷惑和执着，也不觉故，所以说呢，就有了分别心。就法本身是无心的，也是无没有分别心的，对吧？你无心还是什么分别不分别了，对吧？那但是呢，因为众生不觉。不觉，所以说呢，就有分别心，就有分别心，然后呢，有分别心起见，对吧？我们的种种的见，对吧？比如说我见、众生见、人见，对吧？寿者见这些的，起种种，甚至种种的邪见，起分别起分别心起见，然后呢，见有境界，有分别心，然后起了以后呢，产生了境界，就现前就产生了种种的境界，对吧？现前产生了种种的境界。啊，这个叫无明，是吧？这个叫无明，就是说，因为你的，一念妄想啊，一念法尔的一念妄想就现起了无明。无明呢，就有这种境界，对吧？从心和境一旦对立以后呢，就出现了这种流转，对吧？就是这个无明。所以说，《楞严经》里面讲，觉明为咎啊，就是本来是。就众生这种所谓的觉，就对应了一个不觉，这是妄心的这种觉，觉明为咎，就是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的自认为的这样一种认知，对吧？觉明为咎，所以这个叫无明了，因为我分别心见有境界呢，叫无明。然后呢，心性本净，但是呢，心性本净，无明不起啊。如果说没有这个无明，一念无明的话。那么就可以与真如是吧？心性本净，无明不起，即与真如立大智慧光明一。哎，这个是就把它方便的解释为大智慧光明，对吧？大智慧光明，分别心就是暗，对吧？无分别心就是明，对吧？明，无分别就不就心性本净的，无明不起的，没有无明的这种遮蔽。那就把它称为大智慧光明，啊，这是这个明指的是对的是无明，无明去掉以后，那么光明显现，对吧？光明显现，但是我们往往会认为我们的无明很光明，对吧？我们认为我们在明白之中，实际上呢，我们是在无明之中。我们的光明，自认为的光明，实际上就是一种黑暗，对吧？对于。觉悟者对如来藏真如心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认知妄心呢，就是一种黑暗，对吧？就在黑暗中摸索。哎，所以好像禅宗里边呢，赵州和尚讲，他说，老僧不在明白处，对吧？老僧不在明白处。 好，心性不净，本净无明不起，即于真如立大智慧光明义啊，就是大智慧光明是针对无明而讲的，对吧？然后呢，后面看，如果心性见净，则有不见之相，对吧？哎，就是你有聚焦，你肯定你聚焦了一个方向，那么你就把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方向之外的全部都屏蔽掉了，对吧？所以说你有见就有不见，对吧？心性他如果心性见净，则有不见之相，对吧？你执着一种境，建立了一种境，对，瞄准一个地方，那么其他地方都被你忽略掉了，对吧？而且忽略是大片，就有不见之相。心性无见，则无不见。哎，你没有聚焦，没有瞄准，OK，那你实际上你就可以随时就是全体呼应，对吧？你可以对应了一切东西，就像那个耳根圆通，对吧？你眼睛你只能看一个地方，但是一个方向嘛，对，你这个很有限，但是耳根呢，它是这样的，从时间上讲，它也是一直从文性这个方面啊，如果耳根圆通，如果从我们修行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它就是你睡着了，它也在起作用，对吧？哎，你会被吵醒来的，对吧？或者你会把别人的声音听成幻听的，对吧？放大的，哎，或者说你的前后一方聚击鼓，十方都可以听到，对吧？哎，这个墙啊什么挡不住它，这是一种比喻啊，这是一种比喻，就是对于圆通我们觉性圆满的一种比喻。它没有聚焦，对吧？它没有聚焦，就没有聚焦在生和死上面，没有聚焦在高和下上面，没有聚焦在善和恶上面，没有聚焦在人和我上面，对吧？没有聚焦在今天和明天，就时间的流转，它没有时间、空间、人和自己，对吧？还内心，当然这个内心更复杂的这种念头的这种聚焦更多了，对吧？你的爱好就决定了你聚焦的方向，比如你喜欢文学，你喜欢文学，你可能。你如果你可能你喜欢文学，可能你就对文字禅啊，可能就感兴趣，你就会用文学的眼光和语言去理解禅宗，或者有一个师傅用文学的语言来描述，佛教的话，你就很喜欢啊，你就很喜欢，哎，这就是你的聚焦，你这实际上那还有哲学，对吧？有人喜欢哲理性的语言，对吧？还是喜欢很冷静的那种语言，对吧？还有人。那各种各样的，对吧？那有人就喜欢像，对吧？他形象思维，哎，他就看到那个佛像，或者他会把这个语言变成一种脑子一种形，比如看到维摩诘经，他脑子就会像演电影一样的去，那是一种像的一种思维，哎，但是呢，这些不同类型的这种方式，它都是你的聚焦，对吧？都是你的聚焦，而本身的真如是没有聚焦的，你看到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说，那一个东西在你心中的一个投影而已了，对吧？一个东西，本来的一个东西，在你心中的一个投影而已啊。所以说心性你见性就有不见之境，然后你心性无见则无不见。其实无见呢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从修行来，就是说，眼见色如盲，对吧？耳闻声如聋，对吧？就是说这个你的六根六尘对境的时候呢，你就是说不起妄心，就你当下就清净湛然，对吧？清净湛然的这样一种清净的一下，没有这个念想的这样一种执着。心性无见则无不见，对吧？心性无见则无不见。然后呢，也就是说，这个见也可以理解为念，对吧？你没有这个念，就是像妄识嘛，对吧？我们实心的这种就是念了，对吧？你这，然后呢，给予真如力遍照法界，对吧？哎，你不聚焦以后，你就可以遍照，对吧？哎，但是呢，这个遍照法界是针对你聚焦而言的，对吧？针对你一方之见而言的，不是圆满之见，不是清净圆满之见。然后呢，如果有心有动，就不是真正的了知，对吧？所以它就是不动，对吧？如果心有动，就动念妄想，你就无法真实的了知清净涅槃。所以说呢，非本性清净，非常乐我净，对吧？你心动的话，你就不是本性清净，你就不是常乐我净，因为有动就有静，对吧？有生就有灭，有念就有无念， 那所以说你只要你一起来一个东西啊，哎，它都会进入生灭流转之中。哎，如果有动的话，你就没有真正的那种般若的智慧，那真了智，对吧？就不是常乐我净本性清净，也不是真正的寂静，对吧？也非寂静，这个叫变异和不自在，对吧？这个叫变异和不自在，就是你的心如果动，那就是变异，就是不自在。你就像一个锁链进入这样一个链条一样，就顺着这个链子就被锁进去套进去了。变异，有变异就不自在。其实念想，当你起了动念的时候，就有了变异了，那你自然就不自在，就进入这种相的流转之中。但如果你从修行来讲的话，古人讲就说你患者如如已经变异了。当你说真如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变成真如这个词了，对吧？那实际上就是说，他说唤作如如早已变异了，对吧？所以古人如果从实际的这个修行来讲的话，那就是不能够完全从语言中去体会它，不能完全从语言的理解，只是一个起点吧，只是一个方便吧，一种方便。他由是起过于恒沙虚妄杂染，对吧？因为你不清净不自在，有妄心去动，那么就起恒河沙数的无量的虚妄杂染啊。但是心性不动，对吧？心性如果不动的话，即立真实了之意，哎。对应那些无量的杂染，它也不动；不动呢，对应那些有限的，那它就对应的有一个就是真实了知，真实了就是心性不动。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东西啊，都是一个东西，它是有对应的。就说知对应于真实了知，对应于那种无量的杂染，对吧？那常乐我净呢？实际上对应的那种就是说不自在，对应的是变异不自在，所以它是跟世俗这个东西对应的才描述这样一个真如的这样一个东西的，真如的这样一个性质的。他说，乃至过于恒沙清净功德相，对吧？哎，就是由于心性不动呢，就会建立真实了知，然后呢，无量的功德对应于恒沙功德的虚妄性，然后建立恒沙功德的，就是你有恒河沙的这种妄想烦恼，然后呢，但是它不动，这是因为你动，对吧？它不动，这是因为你有念，但它不动，它无念的话，那也就对应了你有恒沙，也对应的来讲就是恒沙数的无量的清净真如，对吧？就恒河沙数的无边功德，对吧？无边功德，清净功德相，对吧？你有无量的不清净，所以他跟你讲，哎，他有无量的清净。但实际上，这个无量的清净，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多，它这个量是个方便，对吧？由于烦恼是有八万四千，对吧？所以有八万四千法门，但是解脱以后只有一个东西叫无烦恼，对吧？所以叫无八万四千烦恼，但是无八万四千烦恼也可以叫有八万四千功德，对吧？的无八万四千烦恼也可以称为有八万四千解脱功德，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建立啊，就建立意，就是说根据妄想而建立真实的这种功德。但这个真实的功德，它本身呢，其实它并不是我们语言所能描述的这些的，就是说语言描述的这个一个方便而已了。比如说，其实清净涅槃就是一个东西，对吧？但是呢，由于它可以就像一个药，这个药可以对治八万四千种病。好，那我也可以说，我有八万，我这实际上是一个药，我就说我有八万四千个药，对吧？我说我有八万四千个，我也可以说一个药具有八万四千个功德，对吧？也可以说，我有八万四千种药，对吧？但实际上呢，这些药也是一种药。 那我用这个比喻来讲什么？就是这一段话讲这样一种，就真和妄的建立的这，我们如何理解这里讲的？真如清净，就真如清净自体是没有分别的。为什么又讲了那么多的功德呢？那它是因为针对了众生的过失，对吧？那针对了众生的流转和烦恼，所以才这样去描述它的。但它本身它是一个东西。这就是前面讲的，就是依于妄事的一种建立，这种自性的这种功德，是吧？对，所以这个立就建立就是这样一个方便来言说它的这个功德。但是我们不能由此产生过多的妄想啊，产生过多的妄想，就会把它变成了神我，就可能把这个真如变成了神我。他说：“若心有起，对，见有余境，对，就是也产生了这样一个心念。若心有起，见有余境，可分别求，对吧？可分别求，则于内法有所不足。你往外去，朝外边的境界，你起心动念朝外边境界去追逐它，杨焰空花，对吧？般若经里面经常用杨焰空花，用这个。”幻梦影，对吧？想的回想，用这些来比喻我们众生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妄想的这种境界。那就是既然是那个杨焰空花，就你起心往外追逐，因为那个东西很多，所以说他告诉你，哎，只要你停了，哎，你就具足一切了，那东西全部都没有了，对吧？正是对应了那些，就是你外在的追求，那种烦恼停掉以后。哎，一下刹那清净以后，也等于说你本自具足了一切的这种功德，对吧？所以这讲，他说，因为你，因为你起心见有余境，可以分别去求，对吧？然后呢，你就觉得你内在的东西就不知道你内在这个东西了，对吧？你往外走，里边东西就看不到了。所以说用这个来比喻，就是说，如果你不往外走，你一切都具足，对吧？他说：“因为无边功德及一心自性，不见有余法而更可求，对吧？哎，就你跑跑跑跑再往外跑，实际上都是你本身一个东西的。所以说，不见有余法可更求。如果你一旦狂心休息，对吧？狂心歇息下来，那些东西你停止追逐以后呢？哎，你自体啊，你会很就是当下满足，对吧？当下具足圆满。”这就说，所以说呢，这叫满足过于恒沙，非一非一，不可思议，诸佛之法，对吧？无有断绝，它是有一个比喻，有针对性的一个说法，对吧？所以才叫如来藏，对吧？如来藏，对吧？亦复名为如来法身，对吧？叫不可思议佛法，对吧？不断绝的连续的佛法，常乐我净的清净具足的佛法，如来藏法身，那这些都是针对我们外在的东西，对吧？针对我们外在的东西。当你说，比如说我们说自性，对吧？自心自性佛，对吧？当你说自性的时候呢，是因为你对外在的，我们往往认为佛性，如果你认为佛性在天上、在地上、在别人那里。对，在佛像里边，对吧？佛性在经文里边，佛性在什么地方？哎，他就说，哎，佛性本自具足，对吧？哎，这个字呢，是对的，是他，对吧？凡是心外的，对吧？那都是他，对吧？凡是朝外边去求索的，那都是他。哎，他是本来具足，但你怎么样能够本来具足呢？你就要停掉对外的这样一种妄想，断掉那种攀缘，对吧？停掉那种流转心。哎，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这里一个解释就是说，真如离一切相，为什么你要说它具足一切功德？那后面的解释就是说，所谓具足一切功德啊，常乐我净，什么的智慧光明啊，什么，然后无边解脱呀，恒沙功德呀，这些对应的是那些，这是方便说，对应的是那不常不乐不我不净，那对应的是恒沙的烦恼，对吧？对应的是外在的种种流转，所以说《楞伽经》里面讲，他说，佛说这个，如来藏呢，它是 它是对一些无如来藏这个名词的建立啊，它是对那些就是怕失去自我的外道。但有的人呢，他执着，他对我的执着太厉害了，对吧？他对我的执着太厉害了。佛说，实际上为那种人呢，就是方便来说有我如来之藏，就感觉这个如来藏好像是有一个东西在我这个里边的，对吧？他这是一种方便。但是他说，其实上你们应该学什么呢？他说要善知无我如来之藏，就是你要真正的进一步的学习，就会知道所谓如来藏它是无我的，它是，哎，它不是那种像外道想象那种我。